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9月1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安排两个话题，一，外长防长接连失踪，怎么看中共近期的官产震动？二，美的外长齐批北京独裁，中国建成西方最大威胁。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外长防长接连失踪，怎么看中共近期的官场震动？继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及火箭军两位主官接连失踪并被免职之后呢，多家国际媒体确信种种迹象表明，失踪20天的国防部长李尚福已落入同样的命运。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两位副国级内阁大员相继倒台，一个大军种的高级将领被连锅端，中共官场出现了近年来少见的人事动荡和丑闻。与习近平前两个任期的选择性反腐不同，最新一波整肃的对象都是习近平大权独揽后任命的亲信，凸显了习家军内部的问题。那么秦刚、李尚福遭清洗，是腐败原因还是政治问题？中共的黑箱政治让国际社会怎么看习近平倡导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魏先生您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宋教授您好。
主持人，魏总编辑，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两个月的时间，两位副国级内阁大员，一个大军种，所有组官相继这个踪影全无，中国的政治确实令人震撼。我来请教纽约魏碧洲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震撼效应主要在哪里呢？
我想现在这个情况真的是让刚刚主持人说的哑口无言啊！对于这种事情一再发生，那么现在看起来这是一个惯例了。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他完全不在乎，因为秦刚的事情出来之后呢，国际上的这个批评啊是相当相当的猛烈，因为作为一个外交部长，等于是一个国家的名片啊，再加上当然国防部长更是也是如此啊，所以这个完全不见，他完全不了解这个事情在国际上对于中国自己本身形象，还有刚刚所提到的一些治理能力等等这些事情的冲击跟影响，他完全不在乎，所以我们完全不能够了解他这样子做到底是为了什么。通常一般来讲的话，如果有所批评的话，一个正常的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作有所受到批评的话，他可以知道之后呢，他可以根据他自己的价值道德观念还有价值体系做重新的修整。另外一个呢，他完全不知道啊，这种完全不知道那是一种情况。再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他完全不在乎别人怎么对他，那这几种可能都有。可是我们现在看起来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完全不在乎这个外面对他的看法，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个性的话，那就非常危险。也就是说，他会依照他这样子自己本身的个人思维呢，继续往下走，做他认为他知道对他要做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话，那么全世界就要提防起来，因为这个人完全是不可测的，他靠他自己的这种想法跟意志来做。那么这么当然，这件事情跟前面秦刚来讲的话，可能后面还有下一波，我们都不太了解。那么这一方面反映出什么呢？这两个人这么大的位置哈，一个国家的外交跟国防，说明什么？说明他在这个人事的考核跟人事的任命上出了很大很大的问题。这两个这个内阁级的位置，不是随随便便你就可以把人找上来做的。说明他在一直在这个 vetting 啊，就是在这个所谓考核过程当中，对于这个人的了解出了很大的问题。要么他就是急救章找了两个人来做这个位置，然后随时可以换， 要么是他这个整个过程中他没有人就帮他做这个人事合格和整理的人出了很大的问题，他必须在这个地方赶快去做一些修补，否则的话呢，他用一个丢一个，用一个丢一个，这个国家又回到刚刚这个治理的情况下的话，那根本没有什么治理的情况。所以现在这些事情从国际媒体来看的话，是非常非常恶劣的影响。我几乎这个主要的媒体每天都在提这个在提 Where is 李尚福？何况李尚福在前一阵子应该跟美国之间制裁，不能够参加美国，不能够跟这个美国这边见面，所以他这个名声啊，在这个圈子里头是耳熟能详的。结果没想到这个人居然就不见了，都突然失踪了。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家看起来想起来都非常尴尬，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个情况。
好的，那么魏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好吗？这个现在呢，看起来秦刚和火箭军的主官现在呢，他们失踪，先是失踪，后来被免职，这个确定了。但是李尚福现在还没有确定。可是外媒，我们看到西方主要媒体为什么都肯定说呢，李尚福也出事了，他的这个下场可能跟前边两位一样，他们的主要根据是什么呢？
对，如果就你拿我们随便拿一家这个主要媒体，到目前看起来的话，这个路透跟的是比较紧的。路透在上个报道里就是说，他问了十个人，他找了十个人，其中有两个到三个是直接跟这个事情相关的。所以这个从路透，当然路透的消息啊，这一方面来讲的话，是比较这个比较，我不能说权威啊，但是比较有直接的了解。所以路透如果问了十个人，其中几个还是比较这个直接了解人的话，那么大概所透出来的信息应该没有错，这个信息就是他已经在被接受调查了。
好的，
而且是这个军训有关的。
嗯，刚才魏先生说呢，这个留下了无限的震撼。那么除了震撼之外，我们看到这些高官的下场也留给外界无限的遐想，那就是他们为什么遭到清洗。是官场常见的腐败原因，还是人人自危的忠诚和政治问题呢？我来请教台北宋国成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您刚刚提到有无限的遐想嘛，哈，这是因为我一直是把中共定为一个叫做黑洞政权啊，黑洞的意思就是说它消息是不透明的，它内部无论是人事或者是决策，基本上都是一种黑箱作业的状态啊。一方面是要避免消息泄露过多，引起外界过度的猜测啊；另外一方面，也就是保持他党内的一种机密的状态，以避免内部的情况泄露出去啊。所以所谓的遐想，我想应该是主要是指这两个含义啊。我想国防部和外交部的两个部长本身，不管是被失踪或者被消失等等的，我务宁比较愿意用一个比较专业的名词，叫做政治性的死亡啊，或者是政治性的消亡。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消失，也没有蒸发啊，他仍然在某一个地方啊。你比如说像李尚福，我估计他现在大概有两个地方嘛，一个就是秦城监狱啊，另外就是那个军纪委里面的招待所啊，等待调查啊。在西方国家，如果说出现这两种情况，两个大部长的一种莫名其妙的不见了，这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倒戈的状态啊，或者是说我们更严厉的来说，它可能就是一种内部的政变。所以是绝对是一个国际政治上一个极不寻常的一个事情啊。我们从中共党的历史来看的话，一般一个官员被拔官或者是被去职啊，主要有三个因素，一个就是所谓的纪律的因素啊，包括职务和操守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健康的因素，另外就是个人的因素啊，不外就是这三个主要的因素啊。那么这个健康因素我们就不说了啊，你生病无法事事，那当然就是下台了。那么个人因素就是你这个人和你的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像习近平这样的人，你们的私人关系好不好啊等等，这也是个因素啊。而这一次的这个两大部长的这个政治性的消亡啊，主要就是纪律的问题啊。那么这个纪律问题当中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贪腐的问题啊。所以我比较严格来定义，就是说它这个东西叫做反军贪了啊，反军中的贪腐的问题。那么基本上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反映两个最基三个最基本的状况，一个就是 整个治理是失效的啊，就是习近平所强调的那个建军、整军、强军等等这些东西，这些军中的一个治理完全的失效啊，失败的啊。另外就是他领导的失能啊，什么叫领导的失能？就是说他指挥不动啊。这里头可能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说是一方面，习近平对于他的这个领导的这些军队啊，没有办法去满足他的对外的战略野心啊，所以他觉得很不满意啊。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这些军队本身，他也没有办法去执行习近平的一个命令啊，所以在这样一个两相这样交叉拉紧的一个情况之下。一方面，这个军队可能认为我达不了你习近平的目标，那么习近平又觉得就是说你们这些没有办法完成我的一个愿望和野心，所以他就会处于一种怎么样相互猜疑、互不信任的情况，特别是习近平现在是处于一个怎么样呢？就惶惶不可终日啊，而且是到处疑神疑鬼的。一般我们从人际关系来看的话，对于最信任的人，往往就是最为脆弱，而且是最容易起怀疑的啊，最敏感的啊。所以过去整个共产党的历史，往往就是用清洗啊，或者是大整肃这种方式来解决这个权力的一个不平衡或者是稳定的问题，这也是共产党本身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政治基因啊，刻在他们一个党的历史和他们的每一个干部的细胞里面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还会有后续的发展啊，因为我刚刚说嘛啊，就习近平个人心里的一个不安，他的一个。惶恐，乃至于对于部队的失去信任，然后这些部队本身承受了习近平这么大的压力和打击，他总是有埋怨、抱怨，甚至是反弹的现象啊。所以在这两个压力相互的一种像一个热锅一样，压力的相互的一个挤压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我认为可能这个表面上看来是反军阀了啊，实际上是一个党内的军队和党之间的一种权力关系的失衡的现象。应该这个权力的一个斗争或者整肃的行为不会仅止于在李尚福这个层次，还
好
会
的。
再继续的往下发展。
好，刚才两位嘉宾呢都发表了他们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怎么看这个问题。一位叫柴 dog 2023，我们这位网友呢，他在昨天我们这期节目在 Twitter 上发表的节目预告，这个他回应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发表了下列的评论。柴 dog 这位网友说，习近平的精神状态已经不太正常了，有严重的被迫害妄想症，看谁都像反贼，总有刁民要害朕。但这样一来呢，对于新上任的人来说，与其坐等被清洗，不如真反了，搞不好还真能逼出几个大反贼来。本来想借大清洗剪除不忠之臣，反而因大清洗给自己制造了不忠之臣，这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国殇70年，他说，习近平整肃中共高层有两种可能：一，中国经济濒临崩溃，损害了造家人利益，动摇了习近平地位，习近平以反腐之名清除异己，力求自保；二，中共政权濒临崩溃，习近平一改中共杀鸡吓猴的反腐模式，喂鸡猴一起杀，用破釜沉舟的决心反腐，以期拯救中共。另外一位叫 ZL1，他说：“无论多大官员，如果本身有了问题，为什么法律豁免支持习大大反腐、抓内贼？”小 LV 明他说：“哈哈，依我看呢，这只能证明习主席权力稳固，他可以不考虑外界的观感，随心所欲，收放自如。”好的。我们刚才呢，给大家这个引述了这个几位网友的观点，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不要紧哈，我们下面呢会这个继续涉及这些问题，让这些事情越辩越明 让外界困惑和震惊的呢，是习近平处理这些官员的手段。曾经举手宣誓效忠的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火箭军主官们，仅隔几个月就身败名裂，但是呢，却踪影全无。他们怎么了？为什么下台？没有任何解释。我再请教魏先生，您怎么看中共的这种叫黑箱作业？习近平该不该给中国的老百姓和国际社会一个解释呢？
对。我们先找到一个中国老百姓，到现在为止大概还不知道这个，秦刚都不必说了，那李尚福的事情更不了解。 一个基本上都已经封锁的事情，微博上也不能提，你看微博上摆的都是一些旧的事情，所以中国老百姓来讲，在这边等于是这个眼瞎耳聋啊，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啊发生了，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于中国本身内外所造成的影响。我们现在其实可以看了，就是这件事情，两个人士，这么大的人士，当然中间还有整个火箭军一套的这个清洗过程，我们可以想象出习近平作为一个主管嘛，他心里的这种这个愤怒跟这个挫败感啊，就是怎么搞的这个事情一再出现，他当然是手上有证据了，有任何证据的话才能进行对这两个人进行这种所谓这个幕后的查办，这么说。那显然对他来讲，这个挫折感是一再一再不断的发生啊。他今天是这两个重要的部长，搞不好下一天是公安部长也出了问题，所以表示说他对于有他自己本身有一套用人的观念。标准以及要求所达到的这个目标，但是呢，不断出事，所以也许这些事情可以让习近平在这一段这么短的一段时间之内，特别是二十大之后，居然还会出这个这么大的事情，他是不是应该开始去了解、去深思、去认知到说，这样子做可能是不对的，我的任与这个人事的任用的方式、考核的方式，还有甚至于说这个党的监督方式，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照现行的方法做，是不是应该有所改革？是不是应该看看别的国家怎么做，怎么进行这个人事的运用啊，还有权力的这个制衡跟这个监督？也许这个地方让他可以了解到一下。可是现在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说，假定他就是一个寡人，周围的人不敢跟他讲任何外面所发生，说你这个情况很不对啊，你不能这样子做。他完全不知道的话，就等于说这个是回到那个国王的新衣了，还自以为是，那这个就麻烦了。这个就是等于说全世界现在一步一步正在看，说当你习近平二十大之后，你实际真正的这个党政军一把抓的情况下，你能交出来的成绩，你能做出来，居然就是这个样子。所有这些举手宣誓也好，或者是这个举行记者会，看起来每一个部会都有记者会，那现在你知道全部是形式上的东西，完全就是交代，而且真正内涵的东西完全没有达到这个形式跟内涵所必须相符做成的权责相符的这个情况。
我们知道曾几何时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被中共舆论吹得震天响，可是人们的确看不到北京现在的这种黑箱政治跟政治管理现代化有任何关系。按照这种黑箱政治，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秦刚、李尚福以及火箭军高层呢，可能仅仅是习近平新一轮清洗刚刚拉开的一个序幕。我来请教宋教授，据您判断还有没有下一个秦刚和李尚福？您怎么看最近关于中共官场的这个传闻和揣测呢？
我想我们如果不看现象看结构的话啊，现在就是说在习近平这种极度不安的一种情况之下所产生的一个领导的问题，会使得这些忠臣啊，就是忠心耿耿的这个臣子呢，成为一种叫做最危险的行业啊，叫做高危险群啊，因为大家一一的阵亡嘛啊。所以我问您是，就是说从结构面来看，就是说这个共产党政治的一个结构呢，它基本上的关系是非常是属于一种硬性的刚性的一种关系啊。这种刚性的关系本身建立在一种非常多元的一种叫做政治输成的这样的一种轨道，来维持一种刚性的一种相对的关系。在这种刚性的相对关系之外呢，几乎很少会有这个所谓的友谊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属于人际关系当中里面一些比较正面的阳光的一些因素，存在于所谓的共产党的干部之间的关系啊。所以我把它称之为是一种刚性的关系，即便是政治忠诚本身也是非常僵硬的，它往往就是经不起一个领导人的一念之间，乃至于就是他的底下的干部可能面对着这么大的一个贪腐，可能比如说像这个装备发展部，他是中共军委当中里面最肥最油的一个单位，涉及到很多上千万甚至是上亿的这一个国防采购项目的一个成立，还有资金的运转等等的，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油水油东东的一个单位，所以他面对军人面对这个诱惑啊。军人也是人啊，他也有一种贪婪之心， 往往就会经不起这些金钱的诱惑，甚至是其他形式的诱惑啊。所以在一种刚性的一种结构，这种信任本身就是很脆弱的啊，因为它是完全就靠一种所谓的呼口号啊，然后敬礼啊，一种很单向性的，甚至是一种很虚应故事式的一种表忠的形态来维持这种刚性的关系。另外一方面，这种刚性的关系往往就会被那种非常温暖的、非常具有诱惑力的这些贪腐的一些诱因所助长，而往往就一念之间就造成了一个腐败。而且注意哦，这次的腐败的现象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腐败，我认为它是一种连锁性的一种叫做寻租体啊。就是用这种采购承租的这样方式，甚至还包括可能有这个参与这个计划当中里面的一些所谓的专家等等，产生一种球员兼裁判的一种内外勾连的一种贪腐的形式。所以它不是个单纯的一个单一个人一个贪腐，它是一个结构性连环性，而且是团伙式的一种贪腐结构。所以这个为什么一直都清楚不了的原因，就是说它正是就是一个连环是相生相扣的一个寻租体啊。所形成了一种刚性的一个结构，所以它这个军府的问题本身在中共体内体制之内是基本上是很难很难加以彻底的消除的。
好，我们现在呢这个聊天室里的大量的网评进来了啊，时间关系呢我只能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是华华兰，他说一尊呢是一个个人信心爆棚，对自己犯下的错误和失误不做深刻检讨，相反坚持个人主见，明知道这样做有问题的但就是不改，这就是当今圣上的风格。于次郎，这表示中国的官完全经不起查，抓一个秦刚会有千千万万的秦刚等着上台。昌平流，说明某某派的说法并未看透独裁者的本质，只有被独裁者怀疑而成的反对领袖派。另外一位叫 H 张，说王毅也失踪了，魏凤和隔离审查，李尚福早被解职，罗刹国解放军将领都快被抓光了。王毅被失踪啊，原来呢大家的确现在看起来原来媒体啊还有呢这个外界舆论有传闻，但是昨天我们看到王毅露面了，所以呢看起来王毅暂时是安全的。好，我们说呢这种官场地震匪夷所思，但是习近平可以说我们反腐永远在路上，我们把外长防长下台视为丑闻，可是人家呢可以说反腐取得了重大胜利。人们常说习近平借反腐清出一己，但习家军有人刚上台现在就下台，清除的可都是他的亲信。那么我来请教魏先生，人们都知道林彪外逃对毛泽东的打击，有人说现在也许到了习近平神话破产的时候，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拿现在就是现在这个整个政治中共党内的斗争情况啊，不管是党政军这方面的情况下，可能还没有到达像当初毛泽东要斗这个林彪，或者林彪有这么一个人啊，这么一个国家副主席的人，这样人能深刻感觉到自己这么这个危机存亡的情况下，目前大概还看不出现在有这样子的激烈性的斗争。主要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现在啊，基本上这个信息，虽然是说已经进入这种数位时代，可是像我们刚刚提到这几个重要的人士的这个不见啊，在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是相当的有限，知道人有限。也许到有一天会突然出来一个秦刚为什么被免职的原因，正在接受调查，会有这种新闻，然后跟着李尚福会出来。可是到目前为止呢，这两个人失踪还有相关的这个火箭军，可能在某一个范围之内有人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所以这个不能够成为迫使习近平或者是中共这个政权做出任何反应跟修改的这个可能性，这个性基本上还不存在。那么现在我要讲的像有林彪式的话，那真的会出大家的意外。那表示是什么呢？有一个反党反习的集团一直在运作，一直在集结，一直在进行挑战。那么的习商这一方面呢，也会做出相对的这种反应。所以我们应该会看到不断的人事上的变化，或者传闻更多，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看成。那就现在来讲，应该算是习啊，在二任这个二十大之后呢，他要继续掌权，要做一些自己真要做的事情。在过去之间， 并没有完全能够除掉。即使拿反腐这个角度来讲，他还是利用这个这样子的这个工具啊，在强行推动他自己认为应该要做的这种所谓习氏思想，或习氏这个习近平自己本身要做的这些一些事情。
好，那么秦刚、李尚福以及火箭军主官们都是习近平亲自选定的，有些人呢还是破格提拔，因此外界许多人看不懂习近平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是习近平亲手搞掉了自己的亲信，自然那会动摇他的地位和威信；如果是其他政治力量迫使他清君侧，那局势更不堪设想。我来请教宋教授，您怎么看目前中国的这个局势？有人说中国出现了政局动荡的这个迹象，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目前中共的政局当然是处于一种动荡的状态。这个动荡但是这种动荡本身外界比较不容易一窥其全貌啊。为什么？我刚刚说过，中共的这个政治本身它是一个黑洞政权啊。它是一个又深又黑的一个黑洞，所以外边的人很难去看到内部全部的一个情况啊。不过我们倒是从一种逻辑，或者是他们党的这个历史的逻辑来看啊，就是当一个党处于一个像现在外部的这个经济危机，这个内部的经济危机是非常明显的嘛啊，然后国外的情况是属于一种八方树敌，然后四面楚歌的这样一种被几乎是被全球主要国家所围堵和封锁的状态，所以基本上就是内外交迫啊，所以这个危机显然是压力非常深重的啊。那么于是我们就从这个共产党的历史和它的规律当中，你们是否能够归纳出一个，就是说当共产党面临到这种内外危机夹击的一个情况，内外交迫的一个情况下，他通常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这些危机和处理这个危机啊？那么一方面的话，就是我认为最主要就两种方式，一个就是压制，不断的对内的压制啊，让这个内部本身不会因为这些危机而产生的比如说纪律的松散啊，甚至是阴谋的一种集结，乃至于反叛势力的反扑等等的。所以第一个手段就是压制啊。那么第二个手段呢，就是叫做是一种，我们就讲说所谓的清洗或者整肃啊。我刚刚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共产党它面临危机的时候，在内部出现动荡的时候，它的权力一定要处理两个因素，一个就是说是使得这个动荡本身继续蔓延下去的因素，以至于说像习近平他可能最恐惧的就是一个中共是否会面临到这个当年俄罗斯的这个苏联解体这样一个命运啊，所以在内部有一些不稳的人，或者是所谓有恶心的人，或者意志不坚定的人，很容易就是在平常的这一种政治监督或者是纪律检查当中里面看得出来，这些人首先要去进行整肃啊，把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从内部的这个团队里面或者内部的组织当中里面把它清洗掉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是对于权力本身会产生一种消极抵抗的一些人啊，懒惰的人啊，不作为的人，躺平的人，这些人对于这个组织的任务啊，所交办的任务本身不忠诚的去履行这种人啊，这个叫做消极人士，也是属于一种要被清洗的一个对象啊。所以不稳定的人士跟消极人士本身，当共产党政权面临到内外交迫的危机的时候，他首先按照过去的历史，他就先处理一个不稳的人跟消极怠惰的人啊，这两种人本身在共产党的统治逻辑当中里面永远是一个跑不掉的一个被整肃和清洗的对象。
好的，那么宋教授，我也跟进一个问题，
是
您刚才提到呢中共的权斗问题，但是您认为现在中共真的是出现了一个，就是说呢有组织有纲领能够这个对抗习近平的这样一个政治集团，所以呢才引起现在习近平这样的一个大清洗，您是这样看吗？
基本上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了啊，就是说内部的这个反弹反习的力量不断的酝酿，不断的集结，对于习近平造成权力的威胁，甚至可能有包括他的人身安全的一种挑战等等的，这当然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逻辑啊。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是习近平因为他自己的不安全感，其实我始终认为习近平是一个非常缺乏自信的一个人啊，他有很多的说话，很多的作为就显示出他是极度的一个没有自信的人。虽然说看起来他这个艺人独揽大位啊， 那么看起来就是我这个高处的这个不胜寒的这样一个人。所谓高处不胜寒的意思，就是说他越往高处的时候呢，那个权力的核心本身，他的那个敏感度、相互的猜疑性啊，我怀疑你是不是要对我不利，或者是说，你怀疑我是不是我可能对你有所这个图谋之心，越是高层、越是尖端当中里面，那种相互怀疑的那种敏感度就越加的稠密，越加的紧张啊。
好的。
虽然实际当然有反击的力量。但最重要还是习近平本身呢，他的统御能力本身受到了挑战，就是说他的命令往下没有办法得到实现啊，倒不一定是说由下往上的那个反抗的力量已经充分的爆发，但是至少可以肯定，习近平这个往下的那种领导统一的能力已经大幅的下降，比起他上台的时候，那很明显的是处于一个非常明显的下滑的状态。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以几位网友和我们观众的评论来结束我们的节目。好，一位叫 Reader Clear，这位网友他说：“专制独裁者识人不明，用人不当，比比皆是。斯大林、赫鲁晓夫、毛泽东、金三，习氏红人接连落马，不太可能是因为腐败，更可能是因为权斗和不忠诚。”另外，一位叫狮子先生的网友。对不起啊，这是我们聊天室里的观众狮子先生说，中国几乎无官不贪，如果不贪上级领导办法没用把柄拿捏，就不会提拔高位。秦刚、李尚福是一尊亲自提拔的，不会因为他们贪点钱搞婚外恋就罢免，肯定是政治上出了问题，再加上一尊的不安全感和多疑导致了被清洗。另外一位叫鱼次郎说，被消灭是中国的全过程民主，就像架走胡锦涛一样。好，我们感谢魏碧洲先生和宋国成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美德外长齐批北京独裁，中国建成西方最大威胁。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美德外长齐批北京独裁，中国建成西方最大威胁。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星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讲时说，正在走向独裁的中国构成了美国最大的长期挑战，因为它不仅渴望重塑国际秩序，而且呢，其综合国力也在日益提高。北京正在打造一个让独裁统治更安全的世界。一天之后，正在美国访问的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对美国媒体表示，如果普京赢得战争，这对世界上其他独裁者 比如中国的习近平来说，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他表示，乌克兰必须赢得这场战争，自由和民主必须获胜。不久前，美国总统拜登称习近平为独裁者，引起北京的愤怒反应。但是习近平时代，中共的独裁性质及其在独裁轴心国家中的领头羊地位已成为国际共识。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和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先来看看布林肯的说法。他上个星期三在一个大学发表主题演讲时说，中国正在走向独裁，北京已构成美国最大的长期挑战。我来请教台北宋国成教授啊，您怎么看布林肯关于北京独裁的这个观点？为什么他说北京正在打造一个让独裁统治更安全的世界呢？
在布林肯的这篇演说当中里面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特别是针对中共啊。那么这篇演讲他提到，就是说是后冷战时期所建构了几十年来的和平与稳定已经被中共和俄罗斯给打破了啊。所以他宣告了就是一个后冷战秩序的一个终结，而后呢全球将走向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所谓的威权竞争的时代啊。对，他这个话的意思当然是指中共啊。所以为什么要说中共是一个独裁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在习近平领导的这个中国，他不断的去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以至于就是完全摧毁和打破了从后冷战时期以来所建立的一个长期的和平和稳定的状态啊。所以从这个中共和习近平啊，或者说习近平领导的中共这个政权，处心积虑的啊，不断的要去破坏现有的秩序啊，颠覆现有的一个国际的一个规则，甚至想要去取代这个以北京模式来取代华盛顿模式，以中国模式来取代西方模式，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当然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怎么能够不说这个领导中共的这个独裁者就是习近平，或者是习近平就是独裁者呢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一个清楚的一个连贯啊。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是今天他又提到，就是说中国到目前为止之所以不断的挑战，被认为是挑战国际秩序，是因为他至今依然不断的在援助俄罗斯嘛啊，不管是表面的他当然是不敢嘛啊，但是偷偷摸摸的啊，这个暗度陈仓的方式，乃至于秘密的用第三国交易的方式等等的，都是在慢慢的这个暗中来支持俄罗斯嘛啊。所以假如这个中俄两国本身它是一个轴心的一个独裁政权的话，那么习近平除了你自己本身想要颠覆这个国际秩序之外，你另外还帮助了这个俄罗斯来颠覆这个国际秩序，这不就是刚好又是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一种说法，证明你更加的独裁嘛啊。所以没有人不认为说这两个普丁和习近平叫做民主人士嘛啊，或者是说是一个开明领袖吧啊，或者是一个愿意倾听民意乃至于遵守国际合作，在国际社会当中扮演一个积极合作者的角色，我想全世界没有人这么认为吧啊，只有那些共产党那边那些吹嘘他们自己领袖如何伟大的那些所谓的粉红啊等等这些这些脑残的共产党的这种呼口号的分子之外，我相信全世界没有人不认为这两个人是叫做所谓的独裁者。而且我更强调的是，他是全世界级的世界级的影响全世界安全与和平的一个独裁者。
好的，那么宋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这个布林肯特别点名说北京呢正在打造一个让独裁统治更为安全的世界，您觉得这是什么意思？这为什么他单独强调这一个问题呢？
主要是指说习近平本身他的终极的愿望是在这里嘛啊，他不是说是要和现有的秩序本身通过互惠合作相互的这种共赢，在遵守既有的规则之下和世界来进行一种共同的繁荣携手的合作，不是，他是要另外一套的方式来取代现有的方式，然后按照他的中国的国家利益，按照他自己的规则来改写来这个颠覆现有的规则啊。 那么如果说中共完成了这个心愿，也就是说比如说把美元霸权给颠覆了，把美国所建立的盟友也拆散分化了，把美国的军事力量本身也削弱或者是做了某种程度的打击了，把美国的经济本身也做了某种程度的拖垮，甚至我透过骇客透过网络攻击让美国的本身受到了这种网络的伤害等等的，一旦中共他取得了一个更换现有体制本身的这样一个目的达到了，那岂不就是习近平岁月静好的来临，岂不就是他一个所谓非常平稳能够控制世界的一个新的境界嘛？哈，所以我想布林肯的意思是指说，如果万一被中共达到这个目的的话，那么习近平中共这个政权啊，就可以安安稳稳的高枕无忧的来过着他这个称霸世界、统治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好，
是这个意思。
好，谢谢。布林肯呢，对北京的独裁统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无独有偶，我们看到第二天正在美国访问的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也谈到了中国和习近平独裁的问题。贝尔伯克呢，他把普京和习近平说成是一类人，都是独裁者。我来请教纽约卫壁周先生，德国女外长是在自由民主必须获胜的背景下谈到普京和习近平这个独裁者地位的，那您怎么看德国外长这个谈话的意义呢？
是这个贝尔伯克他这次来美国访问当然有他很多其他的目的了，那么其中有一项的目的就是当然向国际世界说明或者是争取或者是加强有关于乌克兰在这一次这个被俄国侵略必须获胜的一个主要原因啊，就是民主自由必须要胜利，而不能够屈服于这种强权或者是这个侵略的这种情况下。他主要这一次来当然是从美国跟德国之间的互助合作，然后美国跟德国两个在欧陆在这个欧洲跟美洲这边所产生的影响力来做出这样子的表态，所以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背景。那么他这一次讲这个话基本上是在这个接受福斯电台这个访问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福斯在这个美国这个选民里头是比较偏保守的，那么在保守派里头对于是否能够要继续军援这个乌克兰当然有不同的意见跟看法，所以他这次来基本上是以德国的身份以德国在欧陆这个立场，而且外交部长这个立场来向德国来向美国透过福克斯向美国的这一方面的选民来宣明说这个乌克兰存在的重要性。那么其中就讲到一个，那这个就非常非常有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他的主要的这个观众是美国保守派，而且对于乌克兰战争有怀疑的这个讲这个有一个有迟疑要不要继续军援的这样子的一批这个听众，所以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呢就说明了，就是如果我们输的话，那么世界上很多独裁者，那么例如就是习近平都会觉得这件事他们的胜利所以美国欧洲来讲必须赢得这一场胜利，所以他在这个基础上呢把这个习近平就拉出来了。那么这看着当然是很有意思，对不对？等于说是他顺口把这个人都点出来了，所以可以想象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习近平也好或者是这个普京也好还有其他国家的这种独裁性的国家或者是这种非民主的国家已经在这些欧洲的这些这个主要的国家里头已经逐渐形成一个共识，共识是随手就可以说出来的。那么这个共识形成的话当然对中国是不利的不过我顺便提一句，就是说今天中国对这个事情这个十四号讲的话今天十八号做出了一个反应当然是批评这个独裁者的这个说法等等。那当然这个我觉得四天有点晚当然有这个反应是不是因为大家就度周末去了，这有点晚。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也注意到了德国外长讲这个重话出来所以这个话摆在这个地方就不光是德国不光是美国这个其实这个英国啦还有这个法国这些话陆陆续续都看出了这个味道，只是有人现在愿意讲不敢讲，那么在适当的时机的时候呢一旦要很自然的话这个话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确定这个在现在目前为止我们大概知道两件事情，很明显的第一个普京是战犯，普京是这个国际法庭所通缉的战犯，他是个侵略者，除了他是独裁者之外他是个侵略者。那么现在呢已经逐渐形成的共识呢就是中国现任的国家主席这个习近平他是个独裁者，那他会不会变成侵略者呢那有大家就在担心了。他是个独裁者没有错，但是如果乌克兰没有办法取得胜利， 国际社会、西方社会没有办法支持乌克兰到底战胜这个俄国的这种侵略的话，那么就给了这个独裁者，在远东这个独裁者变成一个侵略者的可能性。嗯，
好。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看看网友们怎么看这个问题。一位叫没有动手这位网友，他说：“美国国务卿称中国正走向独裁，自信一点吧，把正走向去掉。”好，另外一位叫 Pauline， 他说：“中国正走向独裁，难道中国现在和之前不是独裁吗？看来美国精英对于中国的了解还不到九牛一毛。”我们还有大量的网友哈、都有同样的意见。就是说呢，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呢、他们对这个布林肯指责中国独裁没有问题，但是说布林肯说中国正在走在独裁的路上，他们感到这个程度轻了一点。那么现在我来请两位嘉宾呢，简要的、简单的，我没有太多时间评论一下我们这些网友们的意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首先，宋教授。
我想如果不是布林肯口误的话，应该确实是对中共本质的不够了解啊。中共不仅是绝对不是正走向独裁，他已经是独裁了很多年的独裁啊，是一个叫做 already 的一种独裁啊。所以我只能说这可能是布林肯本身一时糊涂吧，或者是一种口误等等的啊。但是如果你要深层来看的话，可能也代表了就是说对于中共的本质本身还是不够了解的透彻。
好，那魏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他是做一个外交官的谨慎啊，小心用这个现在式。我发现我们网友太有意思了，能够连这个正向两个字都借都能够。不过因为布林肯自己本身啊，跟王毅也好，跟这个其他他有这个直接面对面的长谈啊，所谓恳切而且深入长谈，所以我觉得他了解到这个整个谈下来的结果啊，对方的思维，中共的思维的的确确是一个独裁性的思维。
好的。不仅布林肯和这个德国外交部长现在呢公开指责中国独裁，三个月前我们看到拜登总统首次将习近平称为独裁者，曾经引起北京的愤怒反应，称这是公然的政治挑衅。当时美国政界的普遍解释呢，是这可能是拜登竞选时的政治言论，是即兴而发。我来请教宋教授，您觉得拜登称习近平为独裁者是即兴而发，还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话呢？
我想不是即兴而发啊。别看拜登年纪这么大，也不要老是以为他会口误或者讲错话，他有时候还是非常清醒的啊。所以我认为他认为习近平打从骨子里面啊，不管是皮或者是肉啊，乃至于你这个筋骨这个骨头，充满了就是独裁者的细胞啊。所以我不认为是这个拜登的一种口误或者说是某种不情愿的去跟他说出来，我觉得他就是即便是临时而发、即兴而发，我觉得那也是叫做怎么讲吐真言嘛啊，在一个比较这个说溜了一句真言，那就是这个他从头到尾都认为习近平是在他全身的细胞里面找不到一个叫民主的这样的一个称呼，骨子里面本身根本就没有民主的素养啊，所以我不认为是拜登有一种特别的啊，他就是说出他的真心话，即便是在一种说溜嘴的情况之下，但是毕竟还是一句真心话。
好，那么说到拜登口误啊，我们说拜登呢不止一次的口误关于台湾协防美国美军协防台湾的这个问题，所以有人根据这个呢认为拜登不是一个轻易可以口误的人。宋教授，
是的，我想没有一个人我口误这么多次嘛啊，口误越多越表示说他那句话真的是肺腑之言了啊。那么您刚刚提到就是中共之所以会那么强烈的反对，我把它称之为叫做丑女的自卑嘛啊，丑女总是希望人家称赞她很漂亮啊，得不到漂亮的称呼的时候，她就会这叫什么捶胸顿足的啊。而且中国他自己认为说，我有民主啊，我叫做全过程民主嘛啊，有民主选举，有民主协商，有民主决策，有民主管理，有民主监督啊啊，他一方面说美国是一种叫做什么抛弃式，一次抛弃式，这个选举的时候要你的时候就拉拢你啊，然后投完票之后就对你很冷漠啊，这种叫做说一次性的民主啊，根本不是民主啊。可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啊，当他批评了美国的民主一文不值的时候，他把所有普天就是说从古到今 普天之下所有跟民主有关的一些要素啊，比如说选举啊、协商啊、决策啊、监督啊、管理啊。啊，等等，甚至包括民主的治理啊，啊等等的，一揽子全部把西方的民主的这些元素，通通搬到他的中国式的民主，这个民主的内涵里面来啊。这好像就是我们在这个擂台上比武啊，你说人家这个武术打得不好啊，偏偏你又抢人家的武器来跟人家开打的这个意思啊。所以一方面他就是一种崇礼的自卑啊，一方面他又说我自己有民主啊，然后他说他的民主比美国还好，美国的民主很糟糕。可是他所有的民主的一些概念，那些要素等，通通都是从美国的民主搬过去让他自己用的
好
啊，这个就是虚假的民主啊，而且是一种闹了国际笑话，到今天为止还在继续闹笑话的一种所谓中国式的民主。
好，那么拜登有关习近平作为独裁者和中国作为独裁国家的这个观点，经过布林肯现在的解释和德国外长的这种回应呢？就具有了一个带有共识性和常识性的特征，也是在上个星期，英国首相苏纳克他说这样的话，说他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政权对我们开放和民主的生活方式构成的特殊威胁。请教魏先生，可不可以这样说，中国作为独裁国家以及习近平作为独裁者这个严重威胁，现在已经成为西方的一种共识了？
我觉得当然是共识。你刚刚提到这个有关于比如说班格物几次有关于在台湾这个协防台湾可以帮助台湾这个题目上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讲这个话已经跟现在美国对于台湾对于整个亚印太所做的军事部署是逐渐，因为这个话不是无的放矢的。同时现在我们讲到独裁者，我们可以想象说，在今天这个时候，当我们知道这个斯大林也好，或者是这个希特勒也好，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屠杀者，这个屠杀的人，而且刽子手，而且是这个独裁者的情况下，在今天这个社会，觉得哪一个国家的领袖敢站出来去跟希特勒握手，能够用国家的这种高贵的礼节去欢迎希特勒，没有人敢吧？我想大家都没有错，因为历史上也这样定位他是这样子的。所以在今天我们看到，如果每个国家主要国家德国、美国、英国都已经相继发声，认为这个今天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的话，那想想看，现在哪一个国家的领袖，民选的国家领袖，愿意跟这个独裁者站在一起握手一起？所以当这几个名词都已经贴上去的时候，就已经说明西方国家在未来跟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政权或中国政权的话，他们处理的方式跟互相在这个处理方式过程中所要达到预期达到的这个长期跟这个远期的这个成果，这个近期跟长期的这个成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能够捍卫美国现在整个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预期。
好的，我们现在呢给大家读一点聊天室里来的我们观众们的看法。一位叫 J. Neil， 他说独裁需要一个独裁者吧，如果要说一人能压服14人的独裁者，现在这位怎么也不够格吧，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气质，更没有那个独裁者们的传奇经历，除上身上的那点红色血脉。 Vicky Lee， 习近平是如何对待民主国家领袖和外交官的？习近平是如何对待集权国家领袖和外交官的？显然有很大区别，习热情招待独裁国家，冷落民主国家。中国式问题应对视角，这位网友说，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走向独裁，到处瞎逛，说正在走向独裁的中国难道现在不独裁啊？这个发出同样的问号。捞赞，被称为独裁者的习近平却能带给人民幸福生活，被称为民主的拜登为什么对于夏威夷火灾难民不管不顾？还是有不同意见。我们再看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柴 dog 2023说，中国是个独裁国家，中共的统治者是独裁者，这从来就不是新闻，从1949年中共窃取政权以来就一直如此，只是以前中共一直在忙着祸害自己人，而现在习皇帝有能力了，也有野心，他要为祸世界了。B Logic 这位网友说，习要不是独裁那是啥？独裁一件衣服，那确实就是裁缝一个人的事儿，可要独裁一个国家，那应该就是国家的灾难。好的，我们现在的时间剩下不多了，我们还要讨论啊 两个小问题。国际主流社会现在呢，正忧心忡忡的目光啊，以这种目光来注视着中国发生的事情，以及中国在习近平主政下向俄罗斯和朝鲜等独裁国家靠近的这个速度。我来请教宋教授，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国际地位已经到了今天这种地步，为什么北京还不允许其他国家称它为独裁国家或者独裁者呢？
我刚刚所讲的，就是他这种丑女的一个自卑症啊。因为他认为，这怎么讲？就是说，你如果说被人家嫌弃到这样一个地步，而且是已经到了体无完肤的地步的时候，那就只好披上一件金缕衣，来掩饰你那个体无完肤的一种身体啊。我想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啊。我倒是比较愿意讲的，就是说是习近平很有趣啊，他提出一个，就是要判断一个民主有几个标准啊。而且他很客观啊，他说要八个能否啊。那第一个能否是什么样？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国家领导人能否怎么样依法有序的更替？哎。这样第一个能否就是自我否定的他自己，他修改了宪法让自己成为万年国家主席，请问你这个叫做有序的更迭吗？啊，所以他这个八个能否，第一个能否就已经否定了他自己啊。他还讲说四个要看啊，看什么东西呢？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啊。那我请问你，习近平是中国人民选出来的吗？啊，所以光是从你自己本身就打脸了你自己的嘴巴啊。八个能否的第一个就是否定了你自己，矛盾了你自己。四个要看啊，根本就是揭穿了你自己的所谓的这种全过程民主的谎言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是中国式的民主本身之所以他会，人家说他独裁，他只会暴怒，是因为民主本身就是他的遮羞布啊。当你把这个遮羞布拆下来的时候，暴露你的暴露的本质的时候，那岂不是像一个被扒光了衣服之后，然后惊慌失措的一个裸男或者是裸女啊，无处可逃的那样的一种窘境？这个就是我所讲的一种丑女的一个自卑，
好
啊，也就是一种笑话的一个表现。
OK， 那么我们看到拜登、布林肯、贝尔伯克、苏纳克等西方国家领导人担心呢，中国在独裁国家中的领头羊地位。我来请教魏先生，一旦未来国际局势有什么风吹草动，比如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爆发战争，北京会不会这个结成以中俄朝为轴心的这样一个专制国家集团呢？
是他这个当然他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然后但是这三个国家的结合，就是这三个国家基本上本身都面临到自己内部难以控制的这种危机，对不对？中国我们已经知道，不要再说了。那么现在这个朝鲜自己本身内部也是这个情况非常严峻，这个不管人要吃的啦，或者是国家所需要的东西，你结合在一起，能够对国际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实质挑战，或者能够为国际社会人类的发展带来什么样新的方向，这简直是不能够拿来跟正式来比较，这个完全是笑话一桩。那么习现在或者是中国现在想要做的事情，当然想要做这种所谓开发中国家的老大，要以这个角度来领导全世界。那么当然这很明显的就是个利益结合，比如他现在还持续在做刚刚过去的这个77国的集团会议啦，还有南南会议啦，他都是想要在这个角度上用反抗西方殖民社会啊、殖民世界，然后霸权啊，来压榨这种原料，用这种旧一套的这个殖民反这个殖民社会的这个反殖民主义的这样子的这个说辞啊，不断的在结合这些反西方的国家。可是大家就是了解到，这些国家都是非常集权的，又落后的，是钱是这个没有钱需要发展的，所以这些结合基本上是在一个非常脆弱的意志形态，一个过时的意志形态下来这个用这个权啊，用这个经济的互相帮助来结合的。那其实呢，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西方也不断在完善当中，然后西方所带过去的东西是一套理论，是一套管制的方式。如果拿现在这个一带一路的方式也好，或者是现在拜登正要推动新的这个跟印度合作这个内陆来讲的话，所带过去的是一个管理的，是一个会计的，是一个审核的方式过去，不是让大家分钱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所谓三国合在一起啊，可能给世界带来的就是一个笑话，真是一个笑话。然后让他自己的人民啊，还一直处在这种半文盲啊，还有半这种贫苦的状况下。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魏碧洲先生和宋国成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 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这个话题呢，是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专题报道节目，欢迎大家踊跃收看和积极参与。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